白话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在白话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开启我们芸芸众生的佛性，修改我们的命运。请收看卢台长的白话佛法。
好，今天呢继续跟大家讲白话佛法。人的开心啊、快乐呀、悲伤啊，都是随着你心在动啊。万物唯心造啊，你的心是在变化。你心认为我现在很安静，我现在很安静，你可能就安静了。你的心认为，哎呀，我怎么这么烦躁？哎呀，我控制不住了，你就真的会控制不住了。这就是你的心啊。所以你的思想和内在的分别心，你的观念都会给你内心起到啊这个波涛啊，起到波涛。就等于一个婴儿生下来的时候是没有想法的，他的心很平静，像大海一样。但是他逐渐长大之后，在他的人生的风浪当中，风风雨雨当中，有了风，有了浪，他接触的事情越来越多，这个孩子他的主观意识开始变化，他的第六意识开始成长。等到他第六意识慢慢的成长，长成后慢慢的变成一个习惯性的思维，那么他就产生了喜怒哀乐。为什么叫习惯性思维啊？如果过去科学家做个实验啊，跟小孩子说哭，就做个脸相给他听，给他看笑，然后跟小孩子说你笑呀，你现在开始笑，然后就做个样子是哭的样子给小孩子，这小孩子就是根据你所讲的笑，他就是个哭，你说哭他就笑，这是一种习惯性的东西，这是你的第六意识在慢慢成长。你接受了哪些后天习惯性的思维，那你就产生了哪些喜怒哀乐。所以人的第六意识其实就是一种第六感觉，所以我们经常说第六感觉，它是一种感情聚合的交织点。所以人的感情是非常复杂的，又有恨啊，又有痴啊，又有这个贪啊，有的时候又觉得很快乐啊。所以有的人为什么皮厚，在骗人家的时候他还在心想，我不是也被人家骗过吗？所以我骗他是天经地义的。所有的这一切，当你的意识这种肮脏的和干净的意识在存在你的第六意识当中，你实际上要学会很快的在第七意识之前就要把自己第六意识的感觉要梳理干净，要返回到自信，归到本体。佛法讲的就是找回我们自己的本性，只有找回我们自己的本性，你才会拥有佛性。所以师父现在正在跟你们讲思想啊，跟你们讲这个思想。你们本来没有想过很多事情，因为师父讲的话引起了你们的思维，对不对？我不讲你们不会去从这方面想吧，我一讲了你们从这方面去想了啊，你们就会对师父的话产生分别心，对不对？那有的人就觉得师父讲的话对，有的人就讲不对，那是不是对师父的话产生了分别意识了啊？所以产生讲的对和不对，那就是感而遂通，都是由感觉开始的。 所以人这个感觉而使自己的思维慢慢的随着某一个感觉的概念而变化。比方说我看见了某一个人，我开始没觉得他很会吃，每一次看见他都吃的很多，那么我慢慢的思维感觉着，哎呀，这个人怎么吃的这么多，一个概念，每一次都看到怎么吃的这么多，那么这个这么多就是他的一个概念，那么在我的心里就会产生变化，一看见他就产生了一个概念叫吃的多。所以在第一个思维之后，学佛人要懂得你怎么来改变呢，就是当一个思维过后，你必须在第二个思维还没有开始想之前的当中，你就必须看清这是一个虚幻的世界啊！这师父跟你们要讲举例子了，因为讲得很深啊。也就是说，比方说你今天在想佛法某一个问题的时候，你说哎，比方说我们吃素啊，吃素啊，吃素是蛮好的啊，但是吃素的人你为什么吃蔬菜啊，蔬菜它也有生命的，植物也有生命的。好，你这第一个意识已经开始想过了啊，你第二个啊，第一个意识是吃素很好，第二个意识是哎，吃素，那么植物也有生命的，那么我们吃植物对不对，这个是第二个意识。在你第二个思维还没开始之前的当中，你必须看清这是一个虚幻的世界，就是说你要认为他第二个想法那是错误的，你就必须知道我们不杀生而吃素，所以你就把这个最啊第二个思维要跟进的那个啊思维完全把它要回归到一元这个基本理论中，也就是回归到第一，刚刚你认识到的哦，吃素是一个好的这个理论当中，而不应该产生第二个虚拟的设想。那么用第三个正确的思维来取代第二个思维，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吵架第一句骂出去之后，他知道这句话骂错了，他后面一定是一个啊，就是比较软当的那种话出来了，不会跟人家继续吵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你听到大家说你不好，我还是要举例子啊，我不知道大家听懂没有，我再举个例子，就是你听到大家说你不好，当你第一个想法是我怎么不好了，他们又在胡说了，当你第二个思维想去跟他们评理的时候，跟他们争论的时候，在你这个想法还没出来之前，你要有一个马上感到我要想通，我要取消第二个思维，你马上就会想谁都会被别人讲，而用这个归还到本体的正能量的思维来打消你第二个思维，实际上就是寂然不动，就是回到第一个思维当中，大家听懂吗？不要让第二个思维来扰乱你第一个思维，这叫寂然不动。也就是说一个人冷静了，就算一句话讲错了，第二句千万不要再去弥补了，越弥补越糟糕，叫做寂然不动，叫物感随通啊。所以能够在第一思维刚开始的时候，你就能马上找到事物的本性，找到佛性，然后把自己的思维迁移到不动的清净世界啊，迁移到不动的清净境界，也就是什么，把自己的思维还是放在最干净的地方，控制自己心里的状态，这就是佛教界经常讲的止观，叫你不要再看下去了，叫你止于 不要再去讲了，这就叫参禅，这就是我们六波罗蜜当中的忍辱之心。所以佛家的思想观念讲的是，当你意念一起来的时候，你就要有修养和精进忍辱心，你又要有寂静的功德。你明明知道欲念会让你上火争吵，你要用自己寂静的冷静心，把自己内心的一种膨胀的怒火要压下去，去纠正它，从而形成忍辱之心。所以佛法讲来讲去，讲到后来就是做人呐。你有这种内在的理解力，你还会跟别人吵架，你还会跟人家闹吗？所以自古以来就有很多高僧大德，就是靠着内涵内修禅定，在这个世界上破除了多少功高我慢，破除了多少的贪嗔痴慢疑。这就是内在的心要像金刚般若一样如如不动。好，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呢要讲一个这个佛陀的故事。我们知道今世的苦果源于前世的恶业，这个都懂的。今世的善业可感后世的善果。就是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未来果，今生作者是，对不对？有一次佛陀正在精舍中，他对诸位比丘弟子在宣讲真理的时候，从门外走进一位被外道差遣而来破坏佛陀的少女。这个少女走进来，直接的就走到了佛陀的座前，一手指着自己的腹部，一手指着佛陀道：“沙门，你害得我好苦啊！你觊觎我私聪，现在我有孕在身，你却不顾我的一切。我到处去找寻，却找不到你。原来你躲在这里呀，逍遥安乐。为什么你家事不管，却来说这些无用的废话？现在你总算给我找着了，你怎么样安置我呀？静坐在那里听闻佛法的所有的大众，一听少女所说的话，不觉大惊，大家都心中奇怪，低头默然，没个人讲话。这在当时有神通的目犍连尊者不慌不忙地从座位当中施展神通，变化出一只老鼠跑入了少女的衣服里，把那扎在腹中的绳索咬断，于是藏在里面的一只脸盆从这位少女的肚子这里掉了下来。这时候在座的弟子们见状都喜笑颜开，一惊顿失，并且唾骂少女说道：“你这个罪人呐，妄心诽谤诬赖无上正觉的人天导师啊，土地无知才会永载你这个恶物啊。”是啊是啊，大家都在这么讲。话声刚落，地突然之间裂开了，猛烈的火焰涌了出来，那少女就堕落了大泥砾中。 阿舍世王目睹此情，心惊毛竖，请示佛陀说：啊，佛陀，这个女子现在她在哪里呀？佛陀告诉他说：啊，大王，她现在所堕落的地方名叫阿毗尼离大地狱。阿舍世王又问道：佛陀，我不明白，这女子生不犯杀盗，只口造妄语之罪，怎么会堕入阿鼻地狱呢？佛陀开始道：大王，我所说的法中有上中下三种。上就是啊，其实就是身口意。佛陀，请问你哪种为重，哪种为中，哪种为下呀？佛陀说：意行最重，口行处中，身行在下。这个女子所造的罪孽就是属于口业呀。舍利弗插口就请问佛陀道：啊，佛陀，为什么这个女子要来诽谤佛陀呢？佛陀告诉舍利弗说：在往昔的劫中，最胜如来住世的时期，有凡圣两位法师。那圣师名无圣，因修行精进，正得六神通，所以一切修行者都对他恭敬有加。另一位凡师，一般的普通法师，他名叫常观，在修行的功夫上距离无圣法师相差甚远，并且他世俗的习气很重，常闹脾气，因此别人对他都不很重视。那时候当地有一位财富震动皇城的长者，就是一个非常有钱的城中非常有钱的长者，他的有一位很出名的贤妇，就是非常得贤的夫人，名叫善幻女，德貌具备，叫善幻女，德貌具备。善幻女对修行者都是尊敬供养，尤其是对无圣法师更是特别的恭敬，每日的供养都是常选最可口的食物。这是因为无圣法师修行功夫上的精进，从而得到应有的福报。一般人的眼光常是有色的，有分别心的，不平等的。善幻女对修行者虽然恭敬供养，但他对修行者的看法别人还是有分别心，不能平等对待。因此对那修行较差的常观法师，这位善幻女就不显得那么虔诚，因为他对法师有不同的分别心。虽然他也是相等的供养，但在行动举止上就有照顾不周的缺点，时常现出不恭敬之处。这在未证果之前，对世间虚幻不实还有执着心的常观法师看来，当然他会为自己冒这个抱不平，于是流言就自然走了出来。这位常观法师逢人就是经常有些造谣的说：啊，善幻女与无圣法师有私，同样的供养品暗地里却有分别。佛陀说到这里停了一会儿， 又对舍利弗说道，你知道那长观法师是谁吗？
不知道，世尊。
曾经有一世就是我的前生，现在虽然成就佛陀，但是余殃未尽，所以还得再受脸捧假富的诽谤。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业报非常的可怕，所以我们修行人一定要注重口业的修行，上中下，上为口。所以我们人一个人要想成佛，就要锻炼自己的金刚不坏之身，这个身实际上就是你的心啊，要去子成器啊。过去我们讲去子成器啊，气机精好，也就是说学道之人要把自己心中的污垢啊去去除，不要去染浊啊，就是去心垢染，行机清净矣。也就是说你只要把心里的污垢把它染浊，把它去除，你的行为就会变得非常的干净。所以师父跟大家讲，没学佛之前啊，人经常发怒啊，学佛之后就是我们明理了，我们就不会发怒。因为人在不明理的时候他才会无明火，所以大凡发怒都是一种违背于佛法的精髓的一种体现。所以真正的学佛人他不会发脾气，真正的学佛人不会太肯定自我的看法，这就是要去除执着，这样的人才一生少后悔呀。谢谢大家。